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我的母亲，我真不幸，你竟生了我这个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我没有向人借贷，人也没有向我借贷，人都辱骂我。实在，上主，我岂没有尽力侍奉你？我岂没有在灾难祸患时为仇人向你恳求？人岂能折断北方的铜和铁？我必使你的财产和宝藏任人抢劫，为赔补你在你全境内犯的罪恶，叫你在你不认识的地方给你的仇敌为奴，因为我的怒火已燃起，必对你们发作。上主，你都知道，求你回念我，眷顾我，为我迫害，为我报复迫害我的人，不要因你太忍耐，就让我死去。你该知道，正是为了你，我才受人侮辱。你的话一来到，我就吞下去，你的话便成了我的喜悦，我心中的欢乐。上主，万军的天主，因为我是归你名下的，我从没有坐在欢笑者的聚会中一同取乐，我却依你的指使独自静坐。因为你使我愤怒填胸，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久长？我的创伤不可医治，痊愈无望。你与我好像是一条不常有的水，而变化无常的溪流。为此，上主这样说：你若回来，我必让你回来，使你再站立在我面前。你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你就可做我的口舌，使他们转向你，而不是转向你转向他们。这样，我必使你对你这人民成为一设防的铜墙，他们攻击你，却不能制胜你，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援助你，解救你。上着的断语，我必解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有强暴的人手中掌握中将你赎回。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亲爱的兄弟姊妹啊，在今天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先知应该所有的一个品质品格。一个先知最大的品格是什么？他是个坦诚的，他是个淳朴的，他是个纯洁的。这个纯洁也，我们平常说一个人有透明度。那么这个透明度不光是在天主面前，包括在世人面前。这世人不光是在自己的兄弟姊妹啊，同信仰的人，也包括在外邦人面前，他都是透明的。那这个透明是说什么呢？他能承得起各方面的对他的考验试炼。我们今天刚读了这段圣经，先知，你读这段圣经，你看到先知的内心世界，他的痛苦，他的喜乐，他的惆怅，他的失败，甚至他的绝望，他甚至啊那个绝望的不行。那为什么先知要写这个呢？就是告诉你，一个真先知，他没有城府，他跟世界的人正好相反。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把自己要一定得要把自己的心藏起来，特别是咱们平常说的生存哲学，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你要活下来，每个人都得装甲，每个人都要什么呀？把自己的内心关闭，哪怕是最亲的人，也不能把自己的底牌透露。这样呢，就没有透明，没有淳朴，没有那份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那份纯真就没有了。那么，可是呢，作为一个先知，当他启示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先知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告诉你什么？那这是真正的信德锻炼出来的。 什么是信的锻炼出来的。当你看到一个天主的人，他在世人面前，就世界面前，反对我们的面前，仍然有一份坦诚。这个坦诚是什么？他不怕把自己的弱点揭露给别人，他也不怕把自己甚至自己的软弱和罪过揭露给别人。就像我们读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伯的故事的时候，他上面有很多圣祖们的缺点，说谎了，甚至也有点诡诈了等，但是他是透明的。那这个透明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信心。那世界为什么把自己要藏起来，要这个装狗，要藏拙？因为这个世界太可怕了，要活下来我必须得装假，因为这是没有信德的。有信德的是我相信天主会照顾一切，我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把我装起来。当然我说这个并非说那基督徒就得要做傻子，那不是傻，它是一份信德的淳朴。就是主耶稣说的什么呀？诚朴如同鸽子啊。那么你看先知，当你读耶利米亚先知的时候，书的时候，你就看到耶利米亚先知整个的内心世界。他从被召选的那一天，他不是兴高采烈的，也不是带着必胜的心，他带着抽搐，他带着好多个未知害怕啊。而且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不是一个成功者。你看今天说的是什么？我的母亲，我真不幸，你竟生了我这个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我没有向人借贷，人也没有向我借贷，人却都辱骂我。你毫不相干，别人辱骂你，别人污蔑你，别人编瞎话污蔑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个人也有。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特别是比如说跟着熟的人，你发他们跟你说话时，这个眼神，甚至他们的思想里面对你的，你就感觉到他们对你的某种猜忌和判断。就像我今天引用的这个德兰修女的那句名言啊，即使你非常友善，你非常好，你非常友善，你觉得自己很纯真，别人仍然说你不友善，说你有动机，说你自私，但是你仍然保持自己的淳朴，保持自己的友善。这就是先知，在世界围剿中，世界希望跟你什么？跟世界变成一样。当你跟世界变得一样的时候，那你就失败了，因为你同流合污了。那么先知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什么？其实说出来反面的，世界希望你跟他在一起。世界为什么辱骂你？因为你太另类，太个性。实在下面这一段话时，他揭露自己，即使这样，他揭露自己在天主面前的时候淳朴。他说：“实在上主，即使这样，别人都与我作对，都辱骂我，我岂没有尽力侍奉你？我岂没有在灾难灾祸时为仇人向你恳求？人岂能折断北方的铜和铁？”啊，这北方的铜和铁暗指当时啊以色列子民他们对巴比伦的那种啊对巴比伦的那种什么那种投靠。因为当时南国的犹大呀一方面依靠埃及，说依靠巴比伦啊，他们左右摇摆，他们向巴比伦忏悔奉承啊。这天主说啊，这是人岂能折断北方的铁？天主先知向为百姓祈祷。接着是天主的一段话：“我必使你的财产和宝藏任人他抢劫，为赔补你在你全境内犯的罪过，叫你在你不认识的地方给你的仇敌为奴，因为我的怒火已经燃起，必对你们发作。”这是先知曾经啊，天主对百姓的那种啊谴责。上主，你都知道。求你回念我，眷顾我，为我报复迫害我的人。不要因你太忍耐就让我死去。你该知道，正是为了你我才受人侮辱。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发现，就这一类的经文，有时候教会，有时候我们的读经里面把这个就取掉了啊，认为好像不符合新约的慈悲了、爱了、宽恕了。我曾经讲过，一个人没有对错，没有正义感， 他也没有资格去谈论慈悲和爱。昨天我们看到先知也啊，于洪杰一个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没有过流泪，他也没有，他呢没有资格发怒，就是你没有哭泣过，你的怒，也就是讲反过来说，你愤怒是因为你有慈悲的心，也是，这两个是挨着的啊。就是一个人太没有正义感，你比如说，别人打你了，别人那什么你了，你一点先知这个正义感是什么？求你为我伸冤，求你报复那迫害我的人，不是仇恨的报复，是先知对正义的那种渴望，对正义的那种信心。世界上会有正义的，啊，你想天主是正义的，特别是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好人受苦，坏人享福。当你看到那强壮人老欺负弱小者，你生不出愤怒。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前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妇女被人打，一些孩子被遗弃，你都生不出一种愤怒。那你不要跟我说慈悲，你还说哎呀，天主慈，那种慈悲是假的。所以先知说这什么？你比如说别人，咱们说耶稣说打你的耳，打你右脸，把左脸让给他打，这是指的什么？这是用那种慈悲去对抗别人的暴力，那是那种。但是如果别人打你，别人侮辱你，别人侮辱你的教会，侮辱你的天主，你都不敢反抗一下，那么这里你没有基本的正义感。啊，就是有这个，不是说你慈悲，有时候是你懦弱。你的话一来到，我就吞下去；你的话变成了我的喜悦。我心中的欢乐，上主万军的天主，因为我是归于你名下的。我从没有坐在欢笑着的聚会中一同取乐，我却依你的指示独自静坐，因为你使我愤怒填胸。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久长，我的创伤不可医治，痊愈无望？你我好像是一条不常有水而变化无常的溪流。先知向天主述说自己的痛苦，啊，希望天主给自己伸冤。为此，上主这样说：“你若回来，我必让你回来，使你能再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你就可做我的口舌，使他们转向你，而不是转向他们。”在这里提到上面的祈祷，说明先知也曾经沮丧过。先知也曾经甚至啊，就是不想干了。有，你如果听耶利米亚先知曾经说过：“天主，啊，你诱骗了我，你诱导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确实比我强。”我们听耶利米亚先知或者是俄利亚先知都曾经说过。俄利亚先知说什么？天主，让我死了算了，我死了比活着也好。但是当先知。啊，当先知再一次被天主说话语，把他的话语送到他心里。你若回来，我必让你回来，使你能再站立在我面前。你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你就可以做我的口舌。放心，我一定让你得胜他们。这样，我必使你对着人民成为一道设防的铜墙，他们攻击你却不能制胜你，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愿主。所以，我们看先知，他能够勇敢地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泪水，甚至把自己的信心不足。什么是信心不足呢？你看，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久长，我的创伤不可医治，痊愈无望？你对我好像一条不常有的水，而变化无常的溪流。为什么？啊？所以，先知的那些苦修，先知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他的信心都是报着表，有时候先知的信心就像没有信心一样，啊，那是他在承受信心的考验。但是呢，当天主的话语一到，他马上就又开始振作起来。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们读了今天的先知书、先知话，先知是让天主的话语得胜的先知。那需要有一颗什么？需要有一颗淳朴单纯的心。 可是这个淳朴单纯需要经得起试炼。什么试炼呢？你可能要被围攻，你可能要孤独，你可能别认为你另类。因为在这种考验中，那就是看看你会不会变心。怎么就不变心呢？在各种环境仍然对天主是我的依赖。我不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我不需要自己把握自己，我不需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把命运放在天主手中。我不需要在众人面前装假，伪装自己伪善。我不需要装狗，苟活。我不需要藏拙。无论在天主面前，在世人面前，在兄弟姊妹面前，无论对在喜欢的人面前，还有不喜欢我的人面前，我都有一颗简单的心，袒露的生活。这就是先知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亚先知，我们祈圣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孩子，有一颗孩童的心，透明的心，淳朴的心。